进到了第二个
江陵节第二个主日了，看到第二根蜡烛点燃，我们就知道已经第二个主日了，还有两个主日我们就到圣诞节了，所以时间其实是过得很快的。那上个星期呢，我跟大家看了就是撒加利亚多年的祷告，结果神垂听了，他反而不信了，就变成了哑巴，这就是刚才王凯给我们读的。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面看。那上礼拜讲了撒加利亚跟玛利亚，这个礼拜呢，我们会专注在撒加利亚身上，看到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婴孩降生，第一个婴孩降生的事情。来，我们一起的，我们来开口读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开口读。
伊丽莎白产希望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乃要给孩子洗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
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作为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在。继续，来，我们继续读。哇，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我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行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好，我们继续。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
公义的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们百姓罪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撒加利亚，记不记得他不是变成了哑巴了吗？在这个整个那个伊丽莎白怀孕的这九个月十个月当中，他都不能够说话，所以我们就要来看。首先呢，我们看见说撒加利亚他恢复说话了，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应验了天使的话。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到就生下一个孩子，这个是天大的消息。因为记不记得前面上礼拜我们有看过伊丽莎白她被称为素来不生育的，你可以说她有一个好像臭名啊，臭名昭彰，他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是不能够生育的一个女人，结果呢居然怀孕了，而且生下了一个大宝宝。所以邻居呢亲族听见了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喜乐。因为伊丽莎白她隐藏了五个月，她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出来，就是当他六个月的时候，玛利亚过去探望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喜乐。这下礼拜我们会看，他被圣灵充满，高声的赞美神，这肯定在周围的人全部都知道了，所以非常的喜乐。喜乐什么呢？这边有讲， 是喜乐听见了主向他大施怜悯，就跟他一同的喜乐。他们的那些亲族知道这个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让他能够年老怀孕，而且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弟兄姐妹们，上次我们讲过说这个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祷告了许久，没有孩子祷告了许久，他上帝垂听了，让他得到了一个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顺利长久得到了所祈祷的，我们会怎么样子呢？我们会不会得意忘形？还是说我们会像伊丽莎伯一样，他叫别人知道说是上帝向他所施的怜悯的？其实这事情没有什么面子好顾的，换句话说，这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是上帝的荣耀最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些的事情，譬如说他这么说出来，更多的人知道他以前是不怀孕的，对不对？可是呢，他并不觉得这个重要，更重要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宁愿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自己以前的弱点说出来，为的是见证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看见那个的结果是大家和他一同的欢乐，所以要有共享，要一起共享才有共喜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分享才会有那个的喜乐，不要自己搁在心里面。不管是大事小事，是好事是苦难，我们都应该愿意要来分享，因为那个的喜乐是大的。就好像我们上礼拜迫切的为 Alex 祷告，我们知道说他礼拜三要动手术，很多的人，我相信我们教会非常多的人都是同心的在为他祷告，这个就是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你知道吗？而喜乐了，我们看到说当他动完了手术平安，那天礼拜我去看他的时候非常的喜乐，虽然他身体很弱，但是你看到他脸上的笑容，然后他虽然不太能够说话，因为他每呼吸一口那就会痛一下，因为他是整个胸开了这么长的，这样子打开的，开胸的手术很痛啊，因为他呼吸就压到心脏，就压到骨头。但是你看到他的动作，他常比说 OK 怎么样子的 OK 怎么样子，常用手比，然后那个微笑格外的喜乐，真的这个是发自于内心的喜乐。我们需要从内心里面发自于内心与别人快乐。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老实说，他得到一些成就，他得到的一些的那个好的事情在身上发生，你会为他感到喜乐，绝对不会嫉妒的。有没有人嫉妒孩子的成就啊？你自己孩子考试考得很好，上很好学校，你会怎么样呢？你不会嫉妒吧？怎么他上学校比我当年上的还好？没有人嘛，对不对？因为你爱他，对不对？你就为他喜乐，他能够这样子，他能够什么？他的学位读得比我高，当然喜乐啊，当然不会嫉妒的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要愿意人家痛苦的时候与他分享。这也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还要再讲一次，你如果有什么困难，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让弟兄姐妹为你祷告。OK， 有什么事情在面对自己心情压力的时候，不要不好意思，分享让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OK， 我不可否认，可能有一两个因为软弱的关系会怎么样，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愿意为你祷告的。那喜乐的事情更是如此，更是应当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的快乐，真的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前天看到 Alex， 真的是非常的为他感恩，知道吗？这是神在他身上动的很大的恩典啊！开刀之后才发现，原来在这他倒下去，就是说送医院到他动手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里面那个肿瘤已经开始变化了，已经开始长泡了，就表示如果说上帝没有让他在跑步的时候倒下去，他根本不知道，如果那个破裂的话，他是动脉啊， 心脏动脉，那个的真的是活命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们真的从心里发出的感恩，他刚刚跟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恩。有时候我们经历苦难，老实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他苦难后面给我们带来的是更美更好的事情，所以要为这个感恩。我们听到这就非常感恩。最后我们走之前为他祷告，真的是为这件事情感恩。而且他这么年轻，他身体很强壮，做这个手术对他讲不是一个大问题，要恢复很快。如果说像我，还是说比我年纪大一点，动这样子开胸的手术，哇，那个真的是，你就算这个手术成功了，你也不一定活得下去，因为你身体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手术的。我老实说，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我们需要有替他人感恩喜乐的这样子的心肠。然后接着下来，到了第八天呢，根据按着上帝的吩咐，就是在第八天要给这个孩子受洗。这个是照着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七章立约的时候说， 你的孩子以后世世代代的男子都要在第八天受割礼，作为我与你们与 以色列家亚伯拉罕 后裔做立约的记号。所以这一对虔诚的夫妻，记不记得我们看到他们是虔诚的一对夫妻，他们就在第八天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然后犹太人的习惯呢，是在第八天要给孩子们取名字的。OK， 孩子们正式给他取一个名字，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的习俗。我看了一个文件，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经商之道》，里面这样讲，他说进行割礼时，父母致祝词表明他们的孩子已经被接入到神与犹太人之间的约，并正式给他们的儿子起希伯来名字。 OK， 然后大部分他刮胡，大部分是与亲人有关的名字。所以说他们照着主的吩咐，第八天受割礼，然后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字。他们的习俗是大部分是照着亲族的名字，所以说这些他们的亲人呢，既然这个撒加利亚不能讲话嘛，可能就其他亲族里面长辈们就自己决定说要给他取名字叫做撒加利亚。 OK， 那这个对于撒加利亚其实是很有光荣的，是不是？你如果你的名字跟你一样，他叫做二世，对不对？那你就是一世啦，哇，这个多有面子的事情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撒加利亚不能说话，上礼拜我讲过了，其实最大吃亏的是他自己，他不信神的神迹，最大吃亏是他自己，他没有办法说话。那这个伊丽莎伯就插口了，他就说要开口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约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天使跟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给他取的名字。在第十三节说，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记不记得约翰的名字是什么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半我们讲过了，主是恩慈的。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伊丽莎白她怀胎九个月当中，撒加利亚虽然不能讲话，但是他总是会想到方法，这个时间也够久了，他慢慢的能够把在圣殿里面在圣所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跟那个伊丽莎白讲。 OK， 所以就告诉了他，可能用写的，因为在第六十三节我们读过是那个撒加利亚把它写下来的，所以说呢就用写的下来了。取名字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习俗，名字非常非常重要。像我名字中间这个道字是我们家的那个有辈分的，我这一辈要叫道，然后我的下一辈叫大，所以我们两个儿子是大卫跟大磊。OK， 再下一个我就不知道取什么，如果再有一个的话David Daniel。 OK， 所以说这个是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呢要给他们取名字，中国人是这样子，犹太人更是这样子。所以 所以伊丽莎伯她知道说取名是大事，她一定要照着上帝借着天使的指示给这个孩子取上帝要的名字，所以她很坚决的讲，很快的就讲，不，不可，不可以，要叫他叫约翰。结果呢，这些他的那些乡亲父老们说怎么样？怎么可以呢？我们取名字一定要照着我们亲族的，就算不是跟你爸爸一样，也要照着亲族的名字去取呀，对不对？一定要照着这样子传统去取。可是伊丽莎伯非常的坚持，她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从一开始怀孕，然后见到了玛利亚的时候的颂赞上帝，都说明他其实从头到尾都相信这一个孩子不是偶然的，是天使所预言，是上帝听他的祷告，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他愿意顺服给他孩子取一个很不相同，就是跟他 在他 族群中很不相同的名字。结果大家很惊讶之余呢，他们就转过来就看了撒加利亚，结果撒加利亚做什么？记不记得他不能够说话吗？他没有办法颂赞上帝，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口，他哑巴了，他没有办法说话。但是呢，他怎么样子？他一定坚持的要把这个信息传出来，就是什么？他拿一个板子在上面就写，他的名字叫约翰，他的名字叫约翰。这个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他相信了。记不记得前面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天使所说的话，还挑战说给我一个凭据，结果这个凭据就是他哑巴了。记不记得上一拜我们讲过了，现在他相信，在这九个月当中他一定反复的思想所发生的事情，他看见了自己的 不幸，他坚决，现在他坚决相信，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他完完全全相信，他也愿意遵照天使的话去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非常准确，这个时候呢，撒加利亚居然可以说话，不再是哑巴了。所以这个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之前的哑巴是因为他不信。他信的时候他哑巴就被解除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在想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是他的谦卑，记不记得大家要给他取他自己的名字，哇，多光荣啊，这个是撒加利亚二世。但是呢他没有，他觉得这个，他真的知道这个是一个奇迹，这个是一个神迹，是他祷告了多年来所得到，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他要让这个光荣给上帝，所以他要按着上帝的名所取的名字给这个孩子取名字。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提醒，很多时候啊，我们愿意归荣耀给神，但是呢最好我们自己也沾一点光，是不是？其实如果上帝要让你得到荣耀，上帝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强求，你不要自己去沾光，你让上帝 得荣耀，上帝会在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也让你得荣耀的，但不是靠自己的手去抓，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顺服，上帝的话是让这孩子婴孩叫做约翰，他因为不相信，所以他嘴巴就被闭起来了。这个时候他愿意相信，他主动的表明，在众人面前表明这个孩子要照着天使的话给他取名，所以呢他相信了，他的嘴巴就开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在哪里跌倒哦，你就要在哪里站起来。 OK， 你在哪里 跌倒，你在信心上面跌倒了，就在那里要站起来，要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错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 OK， 因为在上帝面前悔改，这是他所 喜悦的。你承认错了，在那个地方再站起来。所以撒加利亚听上帝的话，顺从上帝的所说，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当他一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怎么样子呢？
那阻拦他的东西就没有了，阻拦他的就是他的不幸就没有了，他的不幸让他成为哑巴就没有了，所以他的口就开了。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自己错了，改过来。撒加利亚有十个月的时间 ，OK， 十个月时间够他去好好的想，好好的想，那安静的想，因为我在想，他也不愿意出去，别人看见他的时候问他怎么一回事，怎么样，他也无从解释起，因为没有嘴巴被封住了嘛，说不了话嘛，所以他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思想。思想自己到底在哪里跌倒的，为什么不信？这时候他站起来了。还有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会看的，他开口了，对不对？立时口就开了，舌头也舒畅了，说出话来，做什么事情？称颂神，赞美，开口赞美上帝。所以他开口赞美上帝，你知道他这十个月不能说话，一定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讲。如果你被封了嘴巴，不，千万不要被封了嘴巴好了。就是你一直想要讲，一直被人家打断，一直被人家止住不讲。当你有机会讲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哇，一定唠唠叨叨的不行了，讲很多很多的话，把心里所有的话全部都挖出来，因为他有苦难言啊，哑巴吃黄连，对不对？有苦说不出，说都说不出来的，应该是一吐为快。但是他没有，他怎么样子？第一句话就是出来赞美神，就是出口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经历了苦难、困难，很多的事情压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之时，应该要做什么？要来赞美神。对，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OK，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赞美神的内容，这是下面一个要看的，就是从67节开始的。但是我们中间要先来看那个众人的反应。这边众人的反应是什么样？都很惧怕。为什么惧怕呢？其实就跟上一拜我讲过，天使跟那个撒加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记不记得？不要害怕。然后呢，跟玛利亚也有说，不是第一句话，但是跟玛利亚 也有说不要害怕。你见到了天使后，你当然会害怕，你见到了神迹当然会害怕。这个也是一样的，先是这个婴孩的出生，本来不能生育的，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取名字，居然父母，这个父亲不能讲话，母亲跟父亲取的名字一模一样，然后当他取完名字之后，很清楚，马上可以开始说话了，这是神迹再加上神迹啊。所以说这么不折不扣的神迹显明，他们当然会心里感到惧怕，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荣耀。但是这边很有意思的，这边说到这个孩子，他们所问的是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我问你，这个合不合逻辑？如果说你看到了神迹，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说，哇，这对父母这么的敬虔啊，所以上帝赐了一个儿子给他，对不对？你会把注意力放在父母的身上，而你不会放在这一个出生的孩子的身上，孩子的未来身上。大家在这边所想的是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我在想，这个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撒加利亚如今能说话了，所以说他把圣殿的事情，在圣所里面的事情再度的说一遍。他也很强调这一个孩子的特别，不光是蒙应允得到这个孩子，而且更重要，就像我们刚刚领圣餐讲，这个是上帝救恩计划的启动，所以呢就才会有了这一个孩子。所以说他们就把所有注意力全部引到了上帝的大能的手上，就是要让这个孩子的不同。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老是让，当我们经历一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为神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呢？其实是要把人 的眼光引到神的身上去。这是常我常跟我们教会受洗都要请每一个受洗人要做见证，很多都很害怕做见证。那我跟他讲说，做见证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真，你真真实实把你身上事情，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讲出来，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也没有什么好夸张的，因为是上帝所做的。人们所要看见的是透过你看见上帝，不是要让人们看见你自己多好或是多不好，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真真实实的见证上帝。这个我在想，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的反应会是说这个孩子如何，因为父母他们做见证是为这个孩子做见证。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看的第二个部分，那个就是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部分。到这里，对，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的，其实是撒加利亚开口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就是来颂赞神，而这个就是他颂赞上帝的内容。其实这一个不光是颂赞，也更是预言。OK， 这里面呢包含了对他儿子约翰的预言，可是更多的是什么？是预言上帝所要成就的救恩计划。所以要明白就是撒加利亚颂赞，你必须要对旧约的历史有些了解。我刚才讲过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OK， 上帝借着亚伯拉罕跟就是说跟他立约，然后这个子民是属于他的子民，然后上帝曾经拯救他们，不光跟亚伯拉罕也跟大卫立了约，曾经拯救他们。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呢，犹太人受罗马人的统治， OK， 所以说在这个高压的下面呢，其实他们苦不堪言，所以他们一直很盼望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个的下面呢，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他的预言。他首先他被圣灵充满，他的妻子以利沙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 OK， 他这样子被圣灵充满了，他说出了下面的颂词。其实如果你要说也严格的话，这个其实不是撒加利亚他自己，是圣灵感动他，是来自于圣灵的话。所以他首先第一个做的是颂赞上帝的拯救，这边所说的其实是耶稣基督， OK，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所以是第一个是眷顾他的百姓，这个是耶稣基督，神看顾，神没有忘记。眷顾这个是 visited， 或者说看来了，来探望。所以说神看顾，没有忘记这些人。然后你看这边很有意思的中文，比较中文其实也还好，中文翻译好，因为他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兴起了 ，OK， 这边其实是施行了，这边没有翻译，施行了救赎，眷顾了他的百姓。在中文里面放一个了是什么意思呢？
已经完成，
是一个完成式。对，那你会想说奇怪，还没有啊，对不对？这婴孩都其实耶稣要等到什么六个月后，是不是？要等到六个月后才会出生， OK， 都还没有，怎么会用这个完成式，过去完成式呢？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眷顾了，这个救赎了，这个兴起了是过去式，为什么呢？有人问了，就是说其实圣诞节有什么重要？只是耶稣的降生，更重要的是复活节，你们同意不同意？复活节其实更重要，因为复活节是主耶稣的救恩嘛，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我很多年我也同意，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复活节，不是比较喜欢这个字用错，这不是个人感觉，我比较重视，我觉得复活节比较重要。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已经是救赎了，眷顾了，兴起了。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刚圣战的时候所讲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第9节。所以当上帝启动 他救恩计划的时候必然成就，这也是天使说的嘛，对不对？天使说你不信你会变哑巴，但是神说的话必定成就。所以其实在圣诞节的时候，当救恩降临的时候，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救恩已经完成了，因为神已经启动了。 OK， 所以呢 我在想我们一起的过圣诞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上帝的手动了，记不记得我常讲只要上帝出手一切都搞定了，对不对？上帝的手在动了，他必定成就。上帝四百年，上礼拜我有讲过，没有差派先知来，这个时候天使显现，神的话临到他们，因为救恩要成就了，必救恩要启动了，而且必定成就。所以说这边用的是过去的完成式，跟我们讲的上帝他眷顾了他的百姓，上帝他救赎了他的子民，要借着主耶稣，借着主耶稣的来到，约翰是先锋来到，借着主耶稣来到，他要来眷顾，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然后兴起了一位大能的拯救者。 OK， 兴起了拯救的脚。 OK， 脚是代表能力的，牛角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说神的大能的要来拯救了。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到，这个不是，这就七十节讲，不是上帝一时心里发热，五分钟热度，一时心体发热，他早早就有计划，从亘古，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你们知道在哪里最早预言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吗？在以诺的时候，这是犹大书里面讲的。看呐、啊，这边预言到说主耶稣会来，他是引用以诺的话。看呐、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天使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前进的人所妄行不前进的事。这个是，然后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53章里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 的重，担当我们的重担。这个是公元前800年，不，公元前不是公元前700年。OK， 公元前70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也读到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因有一儿子为我们而生，这些也是一样，以赛亚所写的，然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为以马内利，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7章14节的，公元前700年。所以说上帝老早就预定好了这件事情要成就，做什么呢？第71节，要把我们从恨我们的当中，从这些人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呢，其实很清楚，撒加利亚的颂赞是颂赞耶稣基督，不是说他的儿子，下面这个才是要说他的儿子了，儿子约翰的使命。 OK， 约翰的使命是什么呢？约翰使命在这边讲到说，因为他怜悯，这个怜悯其实是跟前面眷顾一样，他看顾我们，所以他怜悯我们，他就要来成就，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个其实还是在讲主耶稣，他说你啊 OK， 你要成为至高者 的先知，要在他面前预备他的道路。 OK， 所以说神要怜悯我们，神要开路了，神要开路，要来拯救我们。 OK， 所以呢，这里他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一个开路的先锋，他预备人心来接受主耶稣 的救赎，他是一个至高者的先知，他来预备道路的。前面已经讲过了，做主的先锋，对，这 天使讲话，这里所说的是要预备道路。这时候我讲说，当一个重要人物出去出巡的时候，前面后面都有车队为他开路的。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他来就是要为人开路的，开路的。而这边假如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的确从角度来讲，因为施洗约翰来， 他宣讲悔改的信息，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有罪了，你们要悔改，这让人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之后才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说这个是他要做的工作，他首先要做就是要来让人 来能够认识上帝，然后最后他的重点还是在这个救恩上面，就知道救恩。你们记不记得约翰来了，约翰一直强调的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弥赛亚，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他把重点指到耶稣基督上面，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降临节的时候，我们要把人的眼光引到什么上面去？圣诞礼物上面，圣诞老公公上面，圣诞树上面，不是的，要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让我们的眼光，不要让我们周围人的眼光被其他东西给吸引的。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他赞叹上帝怜悯之恩。约翰的使命是要放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上面，所以说从前面的称颂，这边又回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又回到了神的身上。这里其实最后我觉得两节，最后这两节经文是约翰被圣灵感动，他深深感到了神怜悯的奇妙，所以发出来的赞叹。第一个是什么？清晨的曙光。我刚才说过，他们在400年49在黑暗当中没有神的话语，如今神的光也显现了。你知道吗？天最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黎明之前。但是不要失去盼望，救主就要来的。其实我们活的时候也是非常黑暗的时代，越来越黑暗了，越来越乱了。其实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快要再来了，第二次快要再来了。然后呢，这曙光要变成了怎么讲？高天普照，哎，没有打出来。OK， 曙光要怎么变成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怎么从高天临到我们？清晨的日光变成了正午的大光，照亮着我们了。这个对我们在12月过圣诞节也很有关系的，对不对？12月是最冷最黑的时候。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我的 iPhone 上面会显示。太阳下山的时候是4:52哈，好像来再看一下他怎么写的，快要天黑了，所以我这边已经没有显示了。OK， 来，明天是4:48，所以说今天也差不多，现在是最暗的时候，最暗的时候4:48，太阳什么时候才升起来呢？8:04，明天早上。真的是，今天早上我在瑞典，我在那个洛桑讲到，来了一位从瑞典过来，斯科多尔摩来的。那我以前在斯科多尔摩待过2年，做那个博士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说是啊，现在在瑞典是最黑的时候。我说我其实不怕瑞典的冷，瑞典没有太冷，冬天只有-15°C啦，这不算是很冷，有更冷的地方，对不对？你去问中国东北更冷啊，-40°C都有的，-40°C不算冷了。但是呢，最痛苦的是黑暗，那个地方大概只有白天真正只有大概2-3个小时的日光，非常的很黑暗，你还没有到北极圈里面，根本没有太阳。你知道吗？在这样子黑暗的时候，寒冷的时候，今天还好，今天有11°C，但是礼拜二那天我出去之后冷得要死，风吹啊，那个的感觉就是真的是零下的感觉。在这样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到神怜悯的心肠，他要让清晨的曙光，他要让从高天变成日光，从高天照亮着我们，这个是上帝要带给我们的光明。然后呢，因他怜悯的心肠，上帝的心老实说是很柔软的，他愿意让我们爱我们怜悯我们，他要给我们这样子怜悯，他要让他的日光光照我们。然后什么呢？ 他说要把我们领到平安的道路上去。主耶稣来到是要带来和平，让我们跟上帝中间建立和平，神与人和好，人与人和好，人与自己和好，平安夜，圣善夜。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能够现在就来预备心。在寒冷的季节里面，其实不是那街上的光哦，街上光实在很有限，对不对？照亮我们的心，而是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怜悯我们，他要把这个光照亮我们，他要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其实要用几句话最简单的来浓缩这个，就是上帝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这个是上帝所要做的。所以呢，在这个圣诞的节期里面，求主将你的节期里面，求主让我们记得上帝没有撇下他的子民。上帝借着撒迦利亚的祷告的颂赞告诉我们，他要怜悯我们，而且呢，他把光要照亮我们，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未来有盼望。你知道在黑暗当中几公里外面的一根蜡烛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你也只需要那根蜡烛的光就把你引到这条路上面，走到那里去。更何况当你到的时候，圣经有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亮的，好像正午的光，而我们走在这条光上面的时候，越走越亮，越走越亮，清晨的日光变成正午的日光，从高天照亮我们，这个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要带领我们？上帝不光是光照我们，他要引导我们，他要给我们未来的盼望，让我们不再迷茫，不再迷惘，他要引导我们一直到他的同在当中，一直到他的平安当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平安。上帝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平安，所以把我们脚引到平安路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如果今天整个信息都不记得，我希望你记住最后这一句，上帝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然后要赐给我们平安。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看见撒迦利亚，他虽然因着不信而成为哑巴，但是他在他跌倒的地方，他站起来，他愿意宣告，虽然他没有办法说，所以他用他的行动来宣告，他相信，相信天使所说的话，天使给这个婴孩所取的名字，因此他就口开了，而他口开了也是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也是愿意来颂赞你，知道你就是那位高空高天临到我们的主，而你真的是差遣了约翰来带领我们，更重要的你自己怜悯我们，眷顾我们，你要光照我们，你要引导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最重要要记住的是平安，而这个平安是来自于你，只有你才可以赐给我们的。谢谢你的，谢谢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在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紧紧的抓住你，从那边得到平安。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回应的诗歌，我们就像上个礼拜师母带我们唱过的那首诗歌《平安》，求主让我们有确信，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平安。来，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要开大声一点。哎。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抓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话向我们说怀念一面，是慈平安的一面，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求你寻见你。
感谢主，请坐。感谢主，主就是要赐给我们平安，特别在这一个寒冷、黑暗、繁忙的季节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平安不是外面能够给你的，那个平安是主赐给你在你心里面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有报告时间，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来。不用不用，不好意思，就站起来讲你的名字跟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 OK，
大家好，我叫李文天子，我是山西人。
OK， 欢迎欢迎啊，我们这边有是山西人要过去打招呼了。好，来，我们站起来，彼此的握手，问安，平安，上帝爱你，来，平安平安。
神是
祝福你
好，大家请坐。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彼此的分享。好，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在这里有崇拜，12月15日，那领会是葛大为弟兄。那我讲到的话，我会继续讲中间的那段跳过的那段，就是玛利亚她去找伊丽莎白，然后她颂赞神的那个叫做我心尊主为大。上次我也讲过了 Magnifica 那一段 OK。 那然后请弟兄姐妹看一下你们所负责的那清洁跟茶点是广东话小家，请广东话小家的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好，我们这礼拜有很多有一些的聚会，上喜乐小家有聚会，然后路德小家也有聚会，是周二对不对？你们是改为周二？
不，临时改一下
啊，
临时改一次。
对对对，这一次改为周日。对对对，就只有这一次嘛。对，我忘了把它变成红色，然后 S 小家还是礼拜五，提摩太没有聚会，对 ，OK， 其他的，都没有聚会，可能要等到圣诞节之后了。不过现在很忙，因为我们已经在开始准备圣诞节的诗歌了。这次是音乐的崇拜，有很多的诗歌啊。好，所以鼓励大家参加一个小家，因为你会在小家里面跟弟兄姐妹有更深的关系，建立更深的关系。那有很多，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很孤单，因为日内瓦这个地方是瑞士人是蛮冷的 ，OK。那这个教会又这么大，很多时候你礼拜天不是这么大，其实教会人很多，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人走深入的，参加一个小家，加入一个小家，你就会有归属感，你就会对教会有归属感，你就会跟弟兄姐妹建立起关系，这是很重要的 ，OK。好，那现在是江陵节期。所以一直到12月24号，那有四个主日，我们这四根蜡烛，求主帮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那每一次的讲道，其实也都会给你们提醒的。那我还要讲，就是我们从2020年第一周开始，其实事实上是十月三十号，对，12月30号开始，我们就会开始一年的读经计划。这个是速读，这个跟灵修读不一样。灵修读是每天早上你抽出一点时间来专注来思想上帝跟你要说什么，然后可能是一句话短的信息，但这个重点是在于跟神的沟通。而速读是做什么呢？速读是你能够很快的读经。像我最近是跟着那个伯尔尼教会，已经把你知道两个礼拜就把马太跟马可读完了，厉害吧？有没有很多人那个马可可能是四福音书都没有读过，都还没有读过一遍的，两个礼拜哦，从上礼拜一开始就已经把到现在就已经把马太跟马可读完了，这是很快的速度，因为我要把一整本圣经读完，但是你就会整个对圣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那大概每天3到4章，像我呢是用一个我用听的。所以我呢在坐电车啦什么出去的时候都可以，要么就拿着听然后跟着上面读，要么就光听，因为走路你不可能拿这个走路的，对不对？可是呢大概就只有20分钟到25分钟，4章圣经就是20分钟，再加上5分钟我们会用这个辅助的材料，每日与主同行，他给你一个大纲，每一天会有大纲稍微的解释，让你有一个概念，去读的时候有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其实是要成为一个操练呀。记不记得我讲过那个华山西峰的两边，一边是叫做教条，另外一边叫做放纵。我们在中间的路是操练的路，是凭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所操练，就是每天回应已读了 ，OK。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打卡啦，OK， 这样子其实是给你自己的提醒。哎呀，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做，然后也是有一点的督促，就是你必须要记得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健康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是教条，人家逼着我，没有人逼着你，但是我们都需要被督促的，对不对？为什么自学很难？ 你一定要报名去上一个课，就是你自学很难啊，需要有旁边有一些这个叫做爱心的督促。OK， 你不要看别人这样的是强迫你，这叫做爱心的督促，是为了你好，这操练的。所以我们12月30号开始，请大家愿意参加的可以跟流星姐妹报名，然后我们大概会在可能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开始组一个群了，然后把大家的加入到里面去了。 OK， 请你们回去祷告，你们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新年新的挑战的话，就参与在这个读经计划。我们还会继续每天的灵修读，这个我还会继续的。 OK， 这两个是分开来的东西，这个你可以用零碎的时间车上读啦，甚至上厕所都可以读，随时随地现在带着手机什么地方都可以读，手机插一个耳机就可以读了。 OK， 帮助你全面的了解圣经。 OK， 好，继续强调门徒训练课程，我们应该会在1月份开始就会开始这个门徒训练课程，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组。 OK， 那总共是4个组，就希望你们能够赶快的报名，可以来跟我报名，或者直接跟这几个组，我上次有打算跟他们这些人报名也可以。然后参服阅历还剩下一些，如果上礼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每一家一份，可以去找 Connie 拿。 OK，那行事历跟那个长老会的长执会的记录都在后面，特别是行事历，你们可以看看就知道，就是说我们未来会有些什么的活动，譬如说1月底我们会有是2月初会会员大会，然后2月底的时候洪嘉平牧师会来，3月我们会再办一个圣的讲座等等，都在我们的年历里面，你们自己去看就知道，然后可以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些时间可以把它留出来。 OK， 好，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在12月22号庆祝圣诞。 OK， 这次庆祝圣诞我们会有一个音乐崇拜的方式。OK， 所以呢会已经开始练习了，那我们其实这几个班唱的很多诗歌都会在那一天用的，然后我们也会有练习，请为诗歌班祷告，特别为弟兄们祷告，我们的音都抓得不太准，很吃力，需要有资源的，那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着我们最好的诗歌，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那这个就是邀请的已经做出来，这两天我会发给大家，然后你们可以转发，鼓励你们多多的转发给你们的朋友，邀请他们来。 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12月22号3点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所以说3点半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音乐崇拜的形式，会有见证，然后会有短讲，然后呢我们一起的聚餐，当然还是跟着我们以往的形式一样，我们用百家菜的方式，所以说请大家带你的拿手好菜来，多带分量多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好，所以报告就到这里了，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最后要宣告我们信仰，把我们的注意力再转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来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来诵读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神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最后颂赞神来结束，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来，起个音。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名，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我们请低头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的去，多思想上帝的怜悯，让他的光照我们，给我们带来平安，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平安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我们的崇拜，有交通和分享的时间。
睡着了。
啊，什么睡了？